那间狭小的公寓显然已无法容纳十个人，于是他们承租了二楼的三间房，这样他们便有了一间专门用来读经祈祷和礼拜上帝的圣堂了。到了1963年的春天，准确地说是3月28日这天，仁爱传教兄弟会就在这间小小的圣堂里诞生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些年轻的修士们穿着简单的斜纹布服装，佩戴一个简朴的木质十字架，与修女们一样穿行在吉达布尔以及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，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。在他们看来，所有的世间疾苦都是基督身上的凄凉薄衣，如果弃穷人不顾，也就是弃基督不顾。但是德兰姆姆并非对每一个追随者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。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有一个叫弗兰西斯的美国青年，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姆姆正在伦敦。那时知道姆姆的人并不多，于是他从纽约来到了伦敦。找到姆姆后，他立即表示他要跟随姆姆前往加尔各答，去投身于帮助穷人的事业。弗兰西斯留着长发，一副典型的嬉皮士模样，但看得出来他是真诚的。姆姆听完他的陈述后却说，帮助穷人是一个神圣的事业，可你并不因此就一定要去印度。你有想法和决心，可是上帝的旨意在哪里？什么是上帝指给你的道路呢？你必须等待上帝的指引。于是弗兰西斯失望地离开了。那时弗兰西斯正在迷惘中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。因此没隔多久，他又从伦敦跑到罗马，再一次向姆姆提出请求。但姆姆依然说，你要寻找上帝的指引。弗兰西斯问，那么我怎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指引呢？姆姆说，你必须寻找，你寻找，你总会找到的。你找到了，你就会知道。后来弗兰西斯终于找到上帝的指引，他成了美国南部圣西多会修道院的一名修士。之后他泪流满面地给德兰姆姆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他找到了上帝的指引。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种文化中，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他们甘愿放弃现世的财富和人生的各种奢华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用毕生的努力寻找上帝的旨意和生命的意义。其实姆姆早已看出，这才是弗兰西斯应该顺从的道路。仁爱传教修女会虽然走的也是一条简朴的信仰之路，但它并不适合弗兰西斯。来自耶稣会的胡子神父。一年后的一天，一位白胡子神父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加尔各答。但他没有下去，下到下环路54号，仁爱传教修女会的总部，而是直接来到了吉达布尔。远道而来的神父对前来迎接他的年轻修士说，他来自耶稣会，是为了了解仁爱传教兄弟会的工作情形而来的。他叫安德烈，是澳大利亚人。年轻的修士打量着这个自称是耶稣会神父的人，觉得他不像个神父，倒像个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。修士问，安德烈神父，您见过德兰修女吗？神父摇摇头说，尚未见过，但我久仰修女的大名，她的事迹我也知之甚狭。修士好奇地问，你连修女都没见过，难道您只要了解我们兄弟会的工作情形就够了吗？神父笑着回答， 我相信你会安排我与他见面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并不着急。年轻的修士不解地摇了摇头，他想，这个人大概还不到40岁吧，但他下巴上的胡子却都白了，真是奇怪呀。更奇怪的是，凡是前来拜访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人，第一个要见的应该是德兰修女，但这个人却跑到吉达布尔来了。但修士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多久。这天，修士带着安德烈神父前往吉达布尔的一所疗养院。在这所疗养院里接受治疗和护理的，除了一小部分垂危病人外，其余的都是麻风病患者。因此，在走进疗养院大门的时候，年轻的修士觉得自己有责任提前告诉神父。于是他说道，蜡烛病是一种很可怕的病，安德烈神父，您知道这种病吗？神父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就径直走到麻风病病房里，并立即开始帮助修士和修女们护理患者。其中一位修女问，这是哪里来的修士呢？年轻修士连忙回答他，他不是修士，他是耶稣会的安德烈神父。修士和修女们都大吃一惊，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投向安德烈神父。神父不好意思地摸了摸下巴上的白胡子说，各位不要叫我神父，只要称我修士就好了。更让修女们吃惊的是，这位安德烈神父好像对麻风病患者一点也不惧怕，而且他在帮助修女们处理患者时手法非常娴熟，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资深看护。就在这时，德兰姆姆来到了吉达布尔的这所疗养院，他是为改建一所房子而来的。安德烈神父一见到姆姆，就立刻伸出双手与他相握，并说，德兰修女，我果然见到你了，我是为追随你而来的，请分配一份修士的工作给我。听了安德烈神父的自我介绍后，姆姆感觉很诧异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因此他端详了一会儿这个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的神父，然后不解地问，你是说你要以修士的身份来这里工作？安德烈神父再一次肯定地点了点头，说，是的，修女。在天主教的教会里，一个修士要做到神父这个位置并不容易，而一个神父如果要放弃神父的身份，重新从一个修士做起，那就更不容易。而且，一个已经加入某个修会的神职人员，如果要转会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尤其是一个神父，必须要得到教皇的特别许可才行。更何况，安德烈神父还是来自大名鼎鼎且历史悠久的耶稣会。那么，安德烈神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放弃著名修会神父的身份，而到仁爱传教兄弟会做一个普通的修士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安德烈神父的回答非常简单，他说，修女，我之所以自愿到你这里来工作，是因为上帝对我下达了旨意，我确信我听到了他的声音。姆姆吃了一惊，甚至心跳都明显加快了，因为他曾多次向上帝祈求，希望他派一个品学兼优的神父来领导仁爱传教兄弟会。那么，眼前这个来自耶稣会的安德烈神父，或许就是上帝派来的吧。于是，姆姆说，神父，只要是主的旨意，我都绝对服从。神父欢喜地说，那么修女，您是答应我了？姆姆诚恳地说，不是我麻烦您了。就这样，从那一天起，安德烈神父就开始在仁爱传教兄弟会开展工作了。
Thank you.